请合掌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。好，我们呢，今天讲这个中观呢，第五次。现在都是华严经的基本的理论。那么这个中观的思想，也就是诸法空无自性。如果体悟了诸法空无自性，我们称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么有般若智慧，必定不会偏激，就是有中道的思想。有中道的思想，就懂得诸法空无自性。那么诸法空无自性，主要的是让众生不走偏激的路，偏激的路。那么《华严经》是证得的根本智以后，就是证得第一谛大空，还得在法界，重重的法界示现来救度众生。所以《华严经》的内容不但是自利，来利他，还要力行圆满，不但要自觉，要觉他，还要觉行圆满。所以《华严经》是圆满的佛陀的法界教法。那么我们一直强调说，这个诸法空无自性啊，它非常难体会，很难体会。我们上一堂课说，众生呢会犯了一种无穷的过患，所以必须拉回来回归当下，空性的当下，一念无生。怎么说众生会犯了无穷的过患呢？所以在唯识学上是讲因缘果，建立在阿赖耶的缘起法，而中观是建立在刹那当下无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，哦，今天这个是因，那今天这个怎么来的？从昨天来的，从昨天来的，昨天怎么来的？从上一个月来的。如果我们这个动点讲因的话，那昨天呢，更早的因，那上一个月呢，有更早的因。那么从这个因的推论来讲，昨天也是今天的因啊，那么上一个月是这个月的因啊。所以在中观的思想，它是因一直这样推论，会发现犯了无穷的过患。那么中观里面就问，如果现在是因，请问会不会改变？会变化吗？一，如果不变化，就有其自性，有其自性，那就不会改变，因永远是因。那如果会改变，那请问你这个会改变的，如何定掉今天这个叫做因？因为那个会改变。如果说因中有果，这个因你把它剖开来看看，例如说 苹果的种子，你把它剖开来看看，因中有果，果成何状啊？大家都知道，种子绝对不是果啊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今天一定要定位，说这个叫做如是因，这个因啊，或者是因中有果，都不正确。那么如果说果中有因，在中国里面讲，如果说果中有因，那请问你到底是果还是因？果就是果嘛，因就是因嘛，如何讲果中有因？所以因中有果不对，讲果中有因也是不对。为什么？既称果，何来因呢？哦，这个就是要告诉你诸法空无自性，所以这个不容易体会。再讲一遍，如果说今天是因，那以前一直推论叫犯了无穷的过患，如果今天是果，那么今天是果，那明天接受今天的果，今天是果，明天由这个果去推论，明天也是果，那明年也是果，果果果果一直果果下去，这个就犯了无穷的过患，也不对。如果说今天是因，那因会变化吗？会变化，为什么叫因？啊，不变化吗？那不变化又为什么叫做因？如果今天是果，果会变化吗？会变化，会变化，为什么叫做果？那不会变化吗？那不会变化，为什么叫做果？对不对？我也可以称为因啊，因为它不会变化，在哪一个因缘果报随便定义都可以啊，因为它不会变化吗？那我们都知道，中观里面讲，我们都知道啊，不坏因果，而了解回归当下这个刹那，一切法本质无生，不能论断说这一点叫做因，这一点叫做缘，这一点又叫做果，叫做果。好，所以这个中观空无自性不好体会，正因为众生的根器般若智慧不容易开采。佛陀在教育的时候，一般人根器不够的都教你观照这个现象界的，现象界的好观，比如说这个色身不净啊，你这个不清净的色身，大小便啊，血液尿液唾液啊，使了一堆死尸啊，臭不可堪啊，臭不可闻啊，我们这样执着不对的，诶，这个容易。或者观无常，对不对？诶，这个也比较容易啊，生老病死，尘住坏空，生住意灭，观不净，观无常啊，观这个世界是苦的，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入道啊，观这个世间是空的，这个就很难，因为空了就是空无自性啊。那么这个也观照一切法四大本空，无因无我，观照这个无我也很不容易，因为众生执着这个我很难去突破。可是佛陀成道以后也讲一个我，那个我叫做真我。所以有时候讲假我，是为了破除众生对向上的执着，四大无因生的执着；又讲到真我，是为了强调常乐我净，这出自大波涅盘经啊。所以要众生看开，断了执着颠倒妄想分别，又怕众生落入断灭，所以又讲一个大波涅盘，又讲一个真如。佛法对初学佛法来讲难，就是难在这个地方。 一下讲空无自性，一下讲有其自性，一下子讲有，一下子又讲无，又一下子又讲有就是空，空就是有。所以初学佛法会搞混，因此修学佛道需要一点时间。所以我们生物学家说，生命是一种成长和衰退的平衡。就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生命呢？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每天都在成长，但是每天都在衰退。那么成长跟衰退的平衡点，我们就叫做生命，就叫生命。但是这个生命因为妄执、虚妄的执着，所以我们会自我煎熬，我们不善待自己的真如本心，所以每天过的日子取舍不断，煎熬不断。前几天这个巴西的亚马逊河的森林，这个科学家研究说全球暖化非常的严重，他们用一种仪器从空中照下去，我们的肉眼看出去的是一片森林，亚马逊河的森林，但是在特殊的仪器照下去的时候，哪一棵树木呈现什么反应，什么色，它这个根扎得稳不稳，或者经过多久的时间这棵树木会死亡。科学家讲了一句话，说我认为这个地球还有剩下一点点时间，亚马逊河就像人类的肺，那制造大量的氧气，而被人类的贪婪需要这个这些森林的树木一直砍伐。那么生物多样性，雨林也必须多样性，如果这里面环环相扣的物种，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，这环环相扣的物种，只要哪一个相扣的物种被破坏，我们这个地球动植物就会崩盘。动物依靠植物，植物不一定要依靠动物。那为什么呢？植物是先到这个世间来，人类需要雨林，但雨林并不一定需要人类。所以科学家讲了一些感叹的话，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能否听得进去。世间这一直在征战着，而忘掉是共同一个地球，仍然在各说各话，政治对峙，武力对峙，无名对峙，族群对峙。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卡着深厚的一层无名，所以这个科学家讲了一句话，希望全世界都听得懂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在亚马逊河放一把火是很简单的，但是烧起来以后又控制整个亚马逊河的森林大火是控制不住的。这句话也可以把它解读成人类的内心的贪嗔痴动念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当它习气养成，就是这一片森林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雨林森林烧起来的时候，人类没有办法控制。回归到我们的修行层面，你的烦恼习气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它。所以师父一直强调，修行是点滴的功夫，这跟科学家讲的完全一模一样，完全一模一样。所以全世界 都是政客比较多，政客就是为了下一次的选举，不在乎啊我们整个环境被破坏，而政治家会为了下一代，政客只看眼前，政治家会看后代。接下来我们说诸法空无自性，讲的就是中论，就是中观。现在我们把中观啊和中论，中观就是中论了，这空无自性我们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，让大家更有般若的思想，让大家更有中道的思想，让大家更能体会啊中观的思想，让大家更能体会什么叫做空无自性。我们从《金刚经》大家耳熟能熟，同一方式的三句话，我们把它简单的整理一下。那么今天再来，你来听经闻法，将会大大的受用。第一句话，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，是名身相。如来所说的这个身，我们这个色身，即非，其实它不存在的，因为它是一堆骨头所构成的，血液、尿液、肉所构成的，并不是佛陀所讲的真如之身。真如是无相的，所以佛陀所讲的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，就是没有这个人的真实相。我们人就是生灭相，就是缘起相，其实是无我的，我们只是一个生老病死的工具，一个过程。我们取了外四大的能量而支持这个内四大的能量，我们喝了水，吃了青菜，化作能量，也来自于大地，大地来自于阳光和土壤的养分。所以我们既然借重外面的东西啊，三天没吃饭你还能活，七天不喝水那就肯定没有人能够活。所以你一直执着这个色身，佛陀说是不值得的。因此我们说啊，佛陀说三色相八十种好，这还是一样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也不值得去执着。所以如来所说的身相其实就是空无自性，是名身相，是方便说这是身相。当然要念一个名字啦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哎呀这个是法无师啊，这样至少叫得出来啊，这是杨居士，有一个名字叫一下，对不对？但知道这些都是方便。第二句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我们讲的这个佛法是用名相，就是这个相安上这个名词儿，啊，比如说六根、六尘或者六识、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其实这个都是缘起空无自性的。佛陀所谓的佛法其实是不可思、不可议、不可说的。所以佛陀讲的这个佛法是要你脱年解福的，是叫你 不要铸造这个佛法的，是依以止见业的，讲这个佛法是要打破你所有的执着，而不是叫你执着佛陀所讲的那个法，是要打破所有众生的分别心，而分别千差万别，当下万法都是平等的空无自性，空无自性。所以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佛陀所讲的一切法、万法，其实都是语言文字，它空无自性。所以是名佛法，方便说它就叫做佛法。在座诸位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典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也是为了脱去诸位内心里面深沉的执着，脱去里面深沉的分别啊，慢慢的断除习气，那些无明是没有必要的。无明是生命生活的干扰术，有时候意思就是啊，我们睡眠最怕人家干扰，那么如果我们想把这个生活的品质提升，那么我们的无明要慢慢的啊淡掉。直截了当讲，就是贪嗔痴的浓度不能太深厚，太深的无明，你的生命生活的品质会变差。就像一个人晚上睡眠品质不好，就是因为有睡眠障碍症。那么我们这个无明就是我们生命最大的障碍，就是莫名其妙。而无明它又不是像绳子，这个绳子捆绑起来，我可以把它打开，打开这个结啊，或者这个绳子如果打不开，我用刀用斧都可以砍断它。所以为什么说心病无药医呀？为什么？因为心的病它是没有着力点，也找不到绳子的，而且却很明显的被捆得死死的。如果今天我们解开了一点点，但是因为无量劫的习气太重啊，下个礼拜又恢复原状，又恢复原状。所以这个修学佛道，如果他放弃了心许，等同放弃了成佛；放弃了听经闻法，也等同放弃了成佛之道。当然有上根立志的禅宗，他们靠着根气顿悟，这不在话下了。我们就一般众生的99%的根气，通通要慢慢的熏习教化。所以第二句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所有的佛法都是一种方便。所以啊，通达三藏十二部，绝对不如一念解脱。解脱是真实境啊，三藏是语言文字境啊，不一样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达三藏，有人大彻大悟，那么三藏经律论的语言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工具了，很好的工具了。第三，所谓庄严佛度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我们说庄严，在座诸位，我们就以佛堂 来做庄严讲堂，这样比较好说，比较具体。比如说我们用灯点着，油灯也点着，点灯也点着，花也点着啊，也供养。如果他不懂得真实意，那他就会一直买花，一直点这个外面的灯，而不晓得我们所用的庄严的灯就是智慧之灯，我们所用的花是内心里面有善因，名为花。买花供佛，买花是因，供佛是因。重点，你要有这颗善良的心，这个是买花成就华严世界将来的果。所以买花庄严的道场，重点是那一颗善良的心。如果说我们只买外面的花，一下课就跟人家大小声，两句话就吵起来，怎么个庄严佛度呢？再来，我们点这个香叫做戒定真香，而戒定真香就是持戒清净，名为烧香，名为烧香。如果你持戒清净，达到无念无住无相圣人阿罗汉的境界，你不烧香，佛陀仍然赞叹你。如果我们每天烧这个香烧那个香，当然不坏四相了。所以水陆法会当然是用比较好一点的香啊，如果我们只烧外在的沉香好香，却不懂得香表示戒律，那我们这个烧这个香的意义便不重大。因此佛所谓庄严佛度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佛陀所讲的庄严佛度者啊，佛菩萨有两个，一庄严国度成熟众生，是佛菩萨示现来人间最重要的身责重任。佛菩萨为什么要来示现人间呢？就做两种工作，两种责任，一成熟众生，二庄严国度。而这个成熟众生是什么？就是成熟众生的善根、菩提根、法身慧命。什么叫做庄严国度呢？就是庄严众生的戒定慧。而什么叫做真正的庄严国度呢？就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犹如普贤菩萨，犹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也不住着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成熟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善根，庄严了无量无边众生的法身慧命，也不住着，名为庄严佛度。而这个庄严佛度者，如果你有住相就不对，这庄严佛度者一样必须依佛陀所讲的诸法空无自性，滴滴大空，即非庄严。庄严国度者，如果你有所住着，那么就不叫做庄严国度。所以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十无众生可度，这是真正的在庄严国度啊，即非庄严国度，是名庄严。所以庄严国度跟成熟众生，就是把佛陀的娑婆若海化作自己的责任，责任。因此如果没有能力则无话可说，如果你有能力，也是必须做度众生推广正法的啊这个责任。但是也不能住着，不住着功德等如虚空，若有所住着，就像啊梁武帝一样，为世间人天的小果， 度了很多出家人，建了很多寺庙啊，然后印了很多经典，抄了很多经典，而问达摩大师有没有功德，达摩大师讲没功德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功德从自性而出，不在相，只能说不坏相。若住着相，变成生灭的人天小果；如果不住着相，就能回归到法界，等如虚空佛的境界。所以做再大的功德，内心里面就告诉自己，我是佛陀的弟子。出家人就说，我是佛陀的弟子，弘传佛法是家务事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无量无边的众通众生赞叹你这个法师不生一念执着之心，因为那就是我们的责任。如果是护法居士花了很多钱来印经典，也告诉自己这是我们护法居士的本分事，应该做的，有这样健康的心，不吹嘘，不吹嘘。第四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佛所说的般若大智慧，波罗蜜到彼岸，但是佛所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是实相般若，是无相而无不相，达到这种实相的般若是实证的。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是诸佛到达的境界，但是凡夫不明白，凡夫不明白就住着有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而不知道般若波罗蜜是无相自觉甚至，他总认为有一种东西变成有其自性，叫做般若波罗蜜。把般若波罗蜜解脱的境界化作一种观念，而这个观念变成学习，变成一个学者，把解脱的真实境界变成一个生灭的观念，叫做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是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，为证相应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。所以即非般若波罗蜜是不住着不可说的般若波罗蜜。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，它并不是凡夫了解那个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，方便说这个叫般若波罗蜜。要不然佛陀如何区分凡夫是愚痴？佛陀为什么讲凡夫是愚痴，是可怜悯者，是具足贪嗔痴的凡夫呢？为什么佛陀说这些诸佛大菩萨具足了实相般若波罗蜜？为什么？这个就要区分凡夫。法本不可说，但是为动度众生，必须退到第二义地。什么叫做第二义地？能言说所言义，名为第二义地。第一地本不可说，第一地大空是绝对，第一地大空就是绝对的空。说佛所说的第一地，即非第一地，是名第一地。所以佛说般若波罗蜜啊，即有并不是说有一种像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。第五，所谓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佛说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我们讲的，我们这个四大，整个宇宙，整个星球一起来看的话，我们这个色身是颗粒微尘的，颗粒微尘。那么在经典里面讲，可分析佛。如果可以分析，那不叫做极微，那不叫极微，还有比这个更细微的，那么不可以分析的话，为什么说叫做微尘呢？左边也不对，右边还是不对。讲微尘就是可以分析啊。那么请问要分析到 多维系才叫做微尘，那微尘变成一种概念，小圣大圣的分水岭就在这个地方。小圣承认地水火风维系的颗粒啊，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分子，对小圣来讲或者外道来讲，他们是认为是实体性的，整个宇宙就是地水火风在变来变去，而佛陀说那还是空。今天呢，科学的有一大发现，它的物质跟非物质形状一模一样，物质看得到，非物质看不到。啊，所谓的黑洞，所谓的暗物质，或者是一个宇宙扩大，目前来讲用人力肉眼看不到这个东西。科学家讲了一句话，刚好跟佛讲的一模一样。科学家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惊，昨天才讲的，说这个世间并不存在，人生宇宙并不存在，这个就是楞伽经所讲的住即有，不住即无，一言中地。完全科学越发达越证明佛陀所讲的是最有智慧的。科学家昨天才说的，我觉得这个世间星球并不存在，完全正确，一言中地。这佛早就在2500年讲的，人生宇宙本质如幻呐、啊，是有非有啊，是无非无、啊，你就知道佛陀是圣人中的大圣人，而佛陀是早在科学家2500年前就能讲出这样的理论。我们是佛弟子，何其幸运，这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圣人的座下。那科学家今天昨天才讲的，我觉得这个世间并不存在、啊、看到这个报道还真是不得不赞叹佛陀啊！所以诸微尘，如来说微尘空无自性，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所以我再把它整理一下，如来所说身相是空无自性，即非身相，方便说是名身相。所谓佛法的，只是为了啊拔除众生的苦恼执着啊，并没有一种实体性的东西叫做佛法，方便说叫做佛法。第三，庄严佛度者不能住着啊，佛陀说的庄严佛度是真心无相，即非庄严。佛陀所说的庄严佛度，不是你看得到的有相的庄严，即非庄严。用真心本如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名庄严。佛菩萨一辈子的责任就是庄严过度成熟众生。第四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其实不是一种东西叫做般若波罗蜜，因为般若波罗蜜空无自性，不着一物，所以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是实证的，不是观念的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不是观念凡夫的观念那种般若波罗蜜，是无相的。所以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是无相的，就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没有名相的那种般若波罗蜜，非名相的般若波罗蜜，是实证的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第五，佛陀说的诸微尘 如来说根本空无自性，而方便说叫做微尘，是名微尘。接下来第六，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我们现在想啊，这个世界是颗粒微尘所构成的，哪一个人不知道佛法就是一句话，就是看谁能够透视它，看谁能够看开它，看谁能够放下它。如果你不看开，不能透视，不能放下，诸位，佛陀也莫可奈何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界，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非世界，并没有三千大千世界，是名世界啊。方便说有这样的世界，比如说我们有地球，有火星，有月亮，有月亮。如来说这个世界的依报其实是业力所感的，而是一种业力如幻，幻化在你前面的。那如果你不起主观的执着意识，那么客观的环境也能随缘解脱。啊，为什么我们生活这么辛苦呢？因为我们一出生就有二病，再来我们的神经系统遍满了全身，所以我们的能力果报就变成很有限啊，很有限。所以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如来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其实是空无自性的非世界，并无实体可得。方便说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，居住的环境啊。那么第七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如来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而什么叫做如来啊？真心本如而来度化众生，名为如来。随真心的本如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而方便来度化众生。虽然来度化众生，随缘来度化众生，但是一切皆如，一切皆如也方便来度化众生，是名如来。哦，说须菩提，我所说的这个如来，不是指三十二相，也不是指八十种好，是指真心本如无相的那个如来的那颗心。所以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因为它空无自性。随着如来示现，三十二相又消失，是名三十二相。而佛陀现在只剩啊金刚舍利，让后代的人敬仰、瞻仰、礼拜。所以佛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就空无自性，方便说啊叫做三十二相。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啊，因为告诉你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见如来是见什么？就见佛陀的那一颗无相的智慧之心。所以六祖坛经很重要啊。什么是佛？智慧心即是佛。哎，直截了当。什么是佛？智慧心就是佛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颗智慧心，你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的庄严，多么的好看，也不是佛，也不是佛。